今天主要讲的是不虚假的爱哈，在顺服上帝里面，我们有不虚假的爱。第九节，爱人不可虚假，爱人不可虚假，那就表示有虚假的爱了。什么是虚假的爱？我们先从我们一般比较容易了解的，虚假的爱，我们当然就说口蜜腹剑，这个口里讲得很好听。口里讲爱呀爱呀，然后心里不是那回事，心口不一。那这个我们在以西结书第33章，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责备。神说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啊口中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那这实在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爱的时候不真实的地方，就是说而不去行啊，在31节说，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我的民。他们听你的话，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、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他们听你的话，却不去行。好，这个。不是真爱，口里说说，但是不去行，心不去行。哎呀，这个我看我们在教会里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这样。我们会说一些，但是呢，说的跟我们心里想的不一样。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政客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世界上人是这样。其实我们在教会里也常常这个样子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这些都是会说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除了心口不一，还有一个你可以说表里不一，就是你做了，但是呢，你做的时候心里跟你的动作呢是不一样的啊。那我们当中，如果我们是服务业的，我们是在餐馆工作，或者银行或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都是服务客人，我们做的也一定是这样的工作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所服侍的人，我们也许在帮他换床单，也许我们在帮他清洁，我们做很卑贱爱人的工作，可是我们心中对他是非常的厌恶。我们有做，但是呢，心里没有那种感动，这两个啊，大概都是一致的，口和心不一，另外就是行动和心不一啊，但都大同小异。哎呀，很多人就觉得教会里这个情形就最多了啊，我们说的，我们讲的很多，但是我们做不到。当我们做的时候呢，心里也是一直在那嘀咕哈。12节说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这我们会说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做，我们会有不断的恒切的祷告。尤其如果你是传道人，每天都要祷告，都要祷告，但是没有那颗心。患难中要忍耐，我们也会表面上忍耐，心中非常火大。指望中要喜乐，哦，我们对教会、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很多东西。口里说充满了盼望，心里一点盼望都没有，或者说有盼望，可是呢又毫无喜乐。下面这些也是教会里面常常有的情形哈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哦，缺乏我们去帮助，甚至我们请人吃饭，这都办得到，可是我们心里在爱他吗？心里可能很讨厌他，很厌烦。有行动，有言语，心不是这样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这说也说得到啊！我祝福谁呀？谁呀？我们祝福我们的总统啊，我们为他祷告啊。可是嘴里会说，心里还有行动上，我们实在觉得没有办法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 啊。谦卑虽然跟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爱不是完全一致，不是也有关系，谦卑同样是我们可以口头上做得到的。哎呀，我实在不行啊，小弟如何如何，犬子如何如何啊，我这不行那不行，口里可以说，心里不觉得，心里有点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对耶稣表面上恭敬，夫子请说，心里却在那里论断他。好像这个现象是教会里面很普遍的现象，就是虚假的爱很普遍。因此有些人就说，嗯，我是真以色列人，本人不虚假，我看到谁我讨厌，我就不会问他的安，我就不理你，我很诚实。或者说我是真以色列人，我不是从心里想要服侍，想要排椅子，想要探访人，我就不会去探访你，起码呢你知道我很讨厌你，我很诚实。各位啊，我想这就不是真以色列人，这是真法利赛人了哈。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观点，我认为哈，在我们信徒生活成长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心口不一，如果我们表里不一，在某些情形下不一定是十恶不赦，可能还有可取之处了。怎么讲？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被神的爱感动，被圣灵感动，被神的话感动，我们即使很小，芥菜种那么一点点大，但是我有心想要真的过圣洁的生活，善良的生活，谦卑的生活，哈，那些其实都相连的。不过我们今天特别强调就是爱的生活，我想要有不虚假的爱来爱人，教会里面的，我的公司，还有我家里面的人，我的邻居，我希望都能爱他们。可是呢，哎呀，一碰到他们的时候，一碰到我那个讨厌的同事，或者是家人或者邻居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真是啊，终于挤出了笑脸，但是心里呢很不喜欢他。但是你的心总有那一丝一毫像芥菜种一样的，就是啊，我希望爱你，但是可能99%是不爱的。或者我们在做事的时候，可能年轻人也很多啊，在帮妈妈洗碗的时候，做事的时候，我也在做，可是我一肚子心不甘情不愿，非常的不喜欢。我认为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的心并不是纯粹很喜欢对方爱对方，但是为了上帝的爱就学习的勉强跟人打招呼。我们身体肉身真是不想去做这个扫厕所或者是帮人家服务的工作，但是我那有一点点主的爱，圣灵的感动，我想要这样学习。我觉得这不但不是坏事，我觉得这是很好，这是我们开始学习操练背十字架对付自己。那因此如果你心口不一，表里不一，不一定这就是虚假的爱，可能有虚假成分，但是是越来越真实了。那如果说是你的心口完全一致，甚至你完全真心的爱对方，甚至你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你也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你也更加同心，各位，可能仍然不是真实的爱。哎，你说有这种事啊？各位，我赶快把答案要讲出来。我们相信一切的美善，包括真的智慧、真的善良、真的爱、真的自由、真的生命等等，一切真实美好的东西都从神来的。那么神也不断的把这些真实美好的东西给人，但是人如果始终不肯信靠他的话，我们跟这个真实的良善、真实的生命、真实的智慧、真实的爱，就是神，是隔绝的。那么我们迟早会没有真实的爱、真实的智慧等等活出来。也就是说，真实的爱，其他的我们就不去多讲了，原则是一样的，必须是完全来自神，也必须是归向神。不是来自神，出自我们自己本心的， 就算是亲情、爱国、爱家、爱人、爱子女、爱父母、爱配偶，如果没有圣灵重生，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我觉得仍然不是真实。你说，哎，康牧师，你这样讲太过分了。哎，各位，我没有讲太过分。我们在圣经里就看到，像父母爱儿女，哦，利百家是非常爱雅各的，爱到也是非常可以舍己的。他对雅各说：“咒诅都归到我身上，祝福都给你。”可是他对雅各的爱不是从上帝来的，是一种母亲的自私的溺爱，所以他叫雅各去骗他的爸爸。他要他儿子得到祝福，但是君子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以姑息。这个爱造成他们家多大的悲剧。以撒也是一样，以撒也不是坏人，但是以撒也是用他自己的偏私的爱爱以扫，他要以扫得到祝福，他喜欢这个大儿子，这都不是从上帝来的，有自私的成分，因此也有偏心的成分，因此有不合真理的成分，因此到最后整个家，他们家才是四个人就闹得鸡犬不宁。有自私的成分。那么我们看到，你真的为人好要合真理，真理只有从上帝来。当彼得为耶稣好的时候，彼得听到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，要受羞辱，要去耶路撒冷被伤害。各位，今天我跟你讲，我要去被打一顿，要去被骂一顿，要去受羞辱，而且是真的是我没有做错，要受这些羞辱。你一定说，哎，那你不要去嘛，你不要去那个地方。彼得说，夫子啊，不可以啊，这个事不要临到你的身上。他是爱耶稣，他不希望耶稣死，他不希望耶稣受羞辱，他不希望耶稣受到伤害。可是耶稣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，你不体贴神，你体贴人。爱不爱老师？爱老师。希不希望他好？希不希望他活？希不希望他有好名声？希望，但是不在神的旨意当中。不但不是爱耶稣，是害耶稣。那你说我有很强烈的感情，暗嫩爱他嘛，爱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也一样出了很多问题。哎呦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真是叫我们触目心惊啊。他说你将所有的周济穷人都不一定有爱。他说我能够舍己叫人焚烧，这句话不太容易懂哈。舍己应该叫自己焚烧，怎么舍己叫别人焚烧呢？他但我们不管，最少有一个意思，舍己，你就是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如果不是让对方得到真正的好处，得到上帝，得到真理，各位一样是害子啊。哎，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圣经例子了，只是一举例子的时候大家懂，一提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又觉得，或者提这些道理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，哪有这种事。各位，舍己爱人，我希望别人快乐，我希望别人很舒服，这都不一定对啊。也就是说，他对我很好，他听我的话，他使我很快乐，也不表示他真的爱你。因为你说康牧师你在破坏感情啊，我就是这样嫁给我老公的呀，他对我很好啊，他听我的话啊，他使我很快乐。各位，人间有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坏的。事实上我觉得以人的罪恶来讲，我们人能够尽量的有共同的利益，共同的好处，我想不管在商业上面，或者是政治上，在各方面所谓双赢三赢啊，恐怕也是人间能想到最好的啊。在后面保罗也有讲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虽然众人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世界与神敌对，他前面才说不要效法世界，约翰福音才讲到说这个世界无故的恨我们，因为他们恨上帝，这个世界跟我们敌对，但是如果可能表面的和睦善良，物质上的改善， 我们还是尽量希望跟人一起做，譬如说台北市的空气要改善，我们应该不管你是谁来做，我们都很希望你能做成，乐观其成。台北的水质能改善，或者全世界环境不要那么污染，或者说我们希望各国之间有和平，我们也希望是这样，我们绝对希望这样。但是我们会说，一个永恒长久的和平也好，爱也好，要给人，要得到，只有从上帝那里来。否则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父母对子女的爱，子女对父母的爱，爱国爱民不是很多，一切如果没有上帝做主导，都会出问题。我深深相信，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有许多的，可能99%的日本的军人，他们绝对不自私的愿意为国为天皇捐躯舍己。他们那些开自杀机的那些日本军人，他们没有为自己谋福利，但是他们的爱造成多大的伤害，因为不在真理里面，不在上帝里面。那你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我也相信有多少德国的青年，他是毫无保留的看起来非常感动的把自己献给希特勒，他的生命就给了希特勒。我想在文革的时候，恐怕有很多红卫兵也是毛主席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无私的做出最大的罪恶。毛主席要他打砸抢破坏一切的制度，他就破坏，他认为他做的是正确的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一定要认识这件事情。我们求神让我们认识神，让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中，只有在神的恩典、神的真理、神的光照之中，而不断的越来越有真实的正确的爱。你说康牧师这样跟你一讲，似乎都没有真实正确的爱了。我说的有相对的，在人间我也说父母爱儿女，儿女孝顺父母，这些都是应当的，只是我们需要神来让我们不至于把这个爱变成一种偏私，一种到最后就是甚至是只对自己血亲越近的人，给我们自己越好处的人有爱，对别人就很多的仇恨。哎呀，这真的只有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否则真是基督教就是有表面的说我们做不到，就算做了，那个心和实际也不一致，就算一致了也还是不是真爱。他这里讲圣徒缺乏帮补客要依偎款待，这都是我们做得到的，但是我们心里不一定有那样的爱。在这里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这我们也做得到，但我们心里不一定做得到。你自己非常的喜乐，你的儿子考上最好的学校，你的邻居落榜了，你怎么在他面前哀哭了？你明明心里好高兴呢。相反的也是一样，你刚刚检查发现有癌症，你的邻居刚好跟你一起去检查，他以前有个肿瘤，结果化出来是良性的，他高兴的不得了，你难过的不得了，你跟他一起高兴吗？但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靠着上帝。我只是要说这些跟人和睦，这些帮助人爱人舍己都是很好的，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刚刚举的这几个例子，如果不是从神来的，如果不是归向神，如果不被神的话语、神的灵来掌管，人间的良善，人真的是没有良善。罗马书第三章就讲，人是虚假的，神是真实的。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，人是虚谎的，人的一切的美善美德都像草上的花样，不能经得起太久的考验，连他那短暂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怜悯，我们才能够做得到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真实从神来的爱。我最后再提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讲前面这半段的时候再提一个例子。真的好像是非常的舍己，也真的是非常有强烈的浓厚的对别人的好， 我也听过啊，有一些做丈夫的，哎，我讨厌那些虚情假意，就不太会说那些甜言蜜语。你光有甜言蜜语没有心是不好，但是呢，你练习着去对你该爱的人说，虽然还不大甜，心里不大甜，你愿意去也是很好。那么对人啊，我们有的时候老夫老妻都没有很浓厚的爱了，这里讲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，就是有真正圣洁的热忱。这些都是我们最多可以做做。那有的人真的有的时候呢，如果不是出自神，我还要说还是不好。我举的例子是参孙，在四世纪的14章和16章讲到参孙的两次的恋爱。参孙这个人呢非常热情，他非常热情，可是又是错误的出发点，错误的终结，起点和终结都错了。一开始错了，不管里面有多少好的都不好。各位，这是我们基督教常常惹人讨厌的地方。我们说人有罪啊，我们说人要下地狱啊，不信耶稣要下地狱，不是我们故意触你的眉头，也不是我们故意挫折人的士气，实在是人生在最终，活在最终，如果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这第一步一定要对，其他的都对了，政治、经济、学问、知识都对了，那是神的恩典，而你在这个恩典里面没有去归向上帝，那是不同的方式下地狱而已，还是痛苦的。参孙很热情，他很爱人，但他爱错了。他很爱他太太，他爱错了，他爱了非利士人，这一开始不对。神一开始就叫参孙，叫以色列，你不能够爱非利士人，你不能够爱这个专门残杀你们国家民族的非利士人，你不能娶这样的女人啊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也说，那神是不是讨厌非利士人？其实也不是，神是都爱，只是在救恩的历史上，当这些人一直没有悔改的时候，神是有比较严厉的方式啊，来处置他们。任何人愿意悔改的时候，包括在旧约，像摩押人、像路德啊，都可以得救；像亚述、尼尼微城的人都可以得救的。只是新约比较更清楚一点。参孙一开始就错了，他不应该爱上一个非利士的女子。各位，你说我现在要开一个赌场，哇，赚很多钱，我不贪婪，我开这个赌场保证赚钱，就是因为要奉献给教会，让教会有宣教建堂啊，等等等等。就算你真的是这样子，各位还是不应该，你开始就错了。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人际关系里面有这种危险，两个人的同工很多很美好的，但掺杂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，造成无限的祸患，一点面相使全团都发起来了。参孙，我觉得这个人啊，其实我很同情，他很热情，但是呢，很可悲的是，他爱了他不该爱的，虚假的爱。你从你自己出，或者从什么国家、民族、其他的，而不是从上帝出来的，那就会走向虚假。虚假的爱来源必须是上帝才不虚假，不是上帝就会虚假。最后也要归荣耀给上帝，不归给上帝，归给其他的也会成为虚假。所以让我们夫妻更相爱，让我们亲子更相爱，让我们人和人之间邻舍更相爱，但是这些都要记得，那个基础和目标都是上帝，否则就有问题了。参孙很爱他这个妻子，但是你看，你再爱甚至再舍己，你爱错了对象。我再一次说，有人爱日本天皇，有人爱很恭敬的崇拜这些假神，那个情操不是不可贵，但是错了，而且情操越可贵越错得厉害。参孙跟他的非利士妻子还有非利士朋友，这都是他不应该跟他们交往的。他跟他们一起啊吃饭啊，结婚啊，请他们吃饭，然后喝酒，然后就猜谜呀，好像也像我们中国人一样。 禅僧就说，我出一个谜语啊，你们如果猜出来，我送你们三十件衣服，猜不出来，你们要给我三十件衣服。哎，各位，这件事上就可以显出非利士人多么的恶劣了。非利士人猜了三天猜不出来，然后就跟参孙的太太，也是一个非利士人，讲说，你去骗你的老公，把那个谜底套出来，要不然我们要用火把你烧掉，把你全家烧掉。各位，哪有这么残忍的？我也要说，最后真的就是这样子，参孙太太、参孙家那个姻亲都被非利士人烧死了。非利士人很残忍。然后三十件衣服，这是你们在喝酒吃饭的时候大家讲的吗？也没有多少。你是非利士人常常来欺负以色列人，现在你倒说你们要来夺我的一切东西，你猜不出人家谜语，你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这么可怜的受害人，你要夺我一切东西啊！非利士人很坏。不过非利士人很坏呢，还比不上参孙的太太很笨。如果各位今天有个歹徒来跟你讲说，哎，你去把你丈夫的那个什么密码什么跟我讲，要不然我要把你烧死。各位，你会怎么样？今天有个歹徒这样跟你讲，然后说你去跟你太骗你先生。各位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跟我们老公讲，哎，有个坏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，咱们找赶快找警察吧。他老婆就真的去骗参孙了。但是非利士人的坏，他老婆的笨，又都还比不上参孙的爱。参孙就很爱他，他很爱他，他刚开始没有讲。啊，各位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不要误会哈。夫妻之间应该坦诚，弟兄姐妹之间也应该坦诚。但是有些话的确任何人别人都不要知道。比如说如果丈夫有些公务我想不宜跟妻子谈的，比如说妻子有的时候买菜听到张家长李家短的，也不宜跟丈夫就所谓的交通出来，那会被人说闲话。有些话不造就人就到此为止，或者有些话不适于让别人知道就不要讲。参孙呢，他这件事不跟他太太讲呢，说对错吗？但我们也很难讲对或错。但是我们就可以，我要讲的就是啊，你看看参孙是蛮爱他太太的，他先不讲，因为他觉得我出了一个谜语嘛，我们按规矩你应该自己去猜嘛，他就一直不讲，他说我连我爸爸妈妈都没有讲。好了，他太太就说了一句话了，这句话我们真是耳熟啊，你恨我，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，你不告诉我。他对我很好，所以他爱我，他很听我的话，所以他爱我，他让我很快乐，所以他爱我。各位，这都好像是理所当然，我们也说在相对的程度情形下也是对的，但你不要忘记他对我很好，如果我很坏了，那他就不是爱我。他很听我的话，如果我的话不当听呢，那他听我的话他就是害我了。他让我很快乐，如果我要求的快乐是吸毒，他让我很快乐，他就不是爱我了。问题是我们这个我，每一个我，每一个老我都是罪人啊。所以不管是爱是善良是任何的事，一定要是来自神，依靠神，归向神的，这样才有真正不虚假的爱。好，这件事后来是很不幸的结束，不幸里面有幸，就是包括神也借着参孙击杀了一些敌人，但也很不幸，就是参孙的妻子和他的家人都被非利士人烧死了。好了，参孙还没有学会功课，哎，人学不会功课就很麻烦了。他后来又交了一个女朋友，又是不该交的，就是大力拉。大力拉是不是非利士人我们不晓得，圣经没讲他身份是什么，我们也不晓得，圣经也没讲。可是参孙就是，我觉得他真是很爱人呢，他很爱以前他那个老婆， 这一次呢又非常的爱大力拉。日本人二次大战很爱天皇，德国人很爱希特勒，你爱错了对象。不仅爱错了对象，你爱的力量方向也错了，也就是对方错了，你也错了。他不应该你这样爱的，你爱天皇的话就应该把天皇的制度废掉，劝他成为一个平民。你爱希特勒的话就应该把希特勒那种白人至上的思想劝他停止，不能劝你就离开吧。你还听他的，你说我们不是希特勒，不是天皇，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小小希特勒，小小天皇，虽然小很多倍，我们都要人家照我们的意思去做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否则就算舍己身也不对了，因为你不应该这样舍。参孙爱上大力拉，然后大力拉呢，我看他是什么人都不爱，他也不爱菲利士人，他也不爱参孙，他只爱钱。但我们看圣经一看就看出来，当局者就很迷啊，就常常看不出来。菲利士人就用钱来买了大力拉，我们给你钱，你看大力拉比参孙第一个老婆还要厉害一点，第一个老婆是免费帮你们做间谍，第二个这个不能说第二个，因为参孙一大堆这个不该有的女朋友哈。我们给你多少多少钱，那天下也真的有这么死心塌地爱人的，爱是恒久忍耐，这个参孙是恒久被骗的。哎呦 Darling， 你哪里来这么大的力量啊，告诉我吧。参孙没有透露，参孙没有讲他力气的来源，甚至他说谎，说谎是不应该，但他没有透露是对还是错呢？我各位说了，我们不是什么话都要讲出来，不是什么话都要跟自己的配偶讲，但是参孙可以透露到什么地步？我觉得对大力拉而言，参孙应该一开始就不要交往才对。你一开始跟他交往，交往了一个不是好的女人，哎呀，那以后就很多麻烦了。你说我是要跟他传福音哦，可能真的传福音，但是带来更多痛苦的事情。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一点面笑让全团发起来。也许参孙如果真的要今天来讲，他请一个以色列女士去跟大力拉透露参孙的力量来源就好了。我们已经讲过，他力量的来源其实不是头发，你以为是头发，你留头发看看，你留再长也不会有力量，头发不能叫人有力量，头发是服权柄的记号，这是保罗讲的，是他还听神的话，是他信靠神。当他把这秘密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他对神的信靠、尊重和爱一点都没有了，本来也很少了，但是还有那么一点点，到最后他连这个讲出来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。他刚开始不讲，他因为他好像，我想这个好像啊应该是真的，这所以圣经上讲我们被定罪啊实在是无可推诿，因为我们知道对错。我想参孙知道不应该讲，我想参孙知道大力拉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但他没有办法自拔，或起码他知道不应该跟大力拉在一起。好，所以大力拉问他的时候，他就骗他，哦，他骗他，结果他发现大力拉也在骗他，因为他说用什么方法就能让我没有力气，立刻大力拉就用那个方法来捆绑他。各位，如果你跟你老婆说，今天如果有人给我喝牛尾汤，我这个人对牛尾过敏，我会立刻致命而死。你马上发现晚饭有牛尾汤，你是不是骂你老婆嘛？结果你喝牛尾汤其实不会致命而死了，你喝了以后你没死， 你老婆说你骗我，你可恶极了。各位，应该谁骂谁啊？你要毒死我哎！当参孙骗大力拉，大力拉也骗他以后，结果发脾气的是大力拉哎，参孙是很久忍耐哎。哦，你骗我，你不爱我啊！参孙就再骗他一次，就又如法炮制一次，然后三次哦，白痴也应该明白这个参孙应该离开大力拉了，结果又是大力拉发脾气，每一次都是大力拉占了便宜还卖乖哦。这句话你们很熟悉，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各位，后来参孙就跟他同心了，就把事情跟他讲了，讲了他就死了，讲了他就被出卖了。我要说什么？我要说，你就算跟你所爱的人同心，也不一定对啊。你要同上帝的心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真实的爱。我说了，有人说口里表里不一致，口蜜腹剑，这不对。我说了，可能不一定不对。如果我们在学习成长的阶段，这还不错。而你完全一致，表里一致，跟你所爱的对方也一致，但是不是在真道，不在真理，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，那反而是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不应该。哎呀，历史上不是也太多这样的事吗？汉文帝时代有个最有钱的人叫邓通，邓通为什么有钱？因为他很爱汉文帝，汉文帝让他富裕啊。啊，我们不相信算命，不过算命的说邓通将来会饿死，汉文帝说哪会饿死，我皇帝让他有钱，他怎么会饿死？汉文帝也是不够聪明啊，皇帝能让他有钱那太简单了，皇帝也能让他饿死啊。造梦能贵之，造梦能贱之啊。邓通为什么蒙汉文帝爱？就是汉文帝长了一个毒疮流脓，邓通就去吸，用他自己的嘴吸那个毒疮。勾践不是也做过这种事吗？吸，哎，汉文帝就很感动，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世界谁最爱我啊？我看到这里，我只当后见之明，我说邓通死定了。我们没有政治敏感度的不知道。当汉文帝说这个世界上谁最爱我的时候，邓通说，哎呀，应该是太子最爱你嘛。于是汉文帝就把太子找来了，说我这里长了个脓疮，你帮我吸一下，医生说这样才能好。太子面有难色，不肯做。然后汉文帝就对儿子说，邓通替我吸那脓疮。于是太子就很惭愧，但是当然也就决定将来登基后要杀邓通。邓通替皇帝吸脓疮是不是爱他，我不晓得。上下交真律不一定错，但是一定没有真爱，也没有真智慧，也没有真诚意。另外我们也都知道的事情，齐桓公能够有霸业就是管仲啊，管仲要死了，于是齐桓公就问了，你死了以后谁来继这个宰相的位置啊？管仲答不出来啊。后来苏洵写文章骂了管仲，管仲你自己没有把接班人接好啊，你自己没有把坏人先去掉。不过我想管仲也去不掉，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。管仲就说啊，谁最好啊？您应该最知道了，你是君王啊。结果齐桓公就说出三个人：易牙、开方、树雕，三个都小人。我们不大知道这三个人，除了易牙，因为有个易牙居这个餐馆。易牙是最会烧菜的，易牙能让齐桓公吃得很舒服。有一次给他吃一碗肉，他真好吃啊，哪里来的肉？易牙说，这是我的儿子肉，杀子献王。 各位，我若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，是的，你可以非常跟人同心，舍命表里一致，而很邪恶。真正的爱只有从上帝那里来。我们没有信主的，请你原谅我，所有的良善都要从神来。信主的也请你原谅我，我不是要贬低人间的这些爱，我只是说这些爱都是相对的，你一定要跟在上帝那边，我们对父母、对儿女、对妻子、丈夫的爱才会真实，才会真实的对人、对每一个人、对自己有帮助。好，十七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！这我们说了，人间有限度的和平，我们基督徒也很乐意跟人家一起。人间有限度物质上的改善，包括环境啊等等，我们也很乐意跟人一起。但是如果没有福音的话，这种都是有限度的哈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这个翻的不是很理想，可能应该翻不可为自己报仇更好。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凡要以善胜恶。好，这个我们讲到不虚假的爱，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就更难讲了。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饿了给吃，渴了给喝，这个不难懂，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，这个解经家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对。不过我比较接受的就是炭火堆在他头上就是他悔改，炭火堆在他头上可能是一种悔改的表示，我想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啊。但是我们先不讲他悔改，我们先讲不要以恶报恶，仇敌要对他好啊。这个当然也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讲的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作对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恶或恶人都可以。然后有人要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拿去，墙壁走一里路就同他走二里路，要爱你的仇敌啊。这个我们常常觉得非常费解，第一个这好像不当行，第二个这不能行，不当行这好像姑息养奸，而不能行就是我们做不到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很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在圣经里面，我相信新约旧约里面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，都有权柄的，不会冲突的。这里耶稣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那是圣经里面的话，那是旧约圣经在出埃及记21章和利未记24章的话，也就是神的话。耶稣没有废掉神的话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并不是要被废掉的，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的。那么耶稣怎么成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们今天不去看这两处的经文了哈。在这两处告诉我们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第一个意思可以说是公平的原则，也就是说量刑要跟罪行相符，你处罚他要跟他的犯的罪相符，牙还牙，眼还眼。所以如果你偷了一颗鸡蛋要砍你的头，那量刑过重。你杀了人罚你一颗鸡蛋，这量刑过轻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一个公平的原则，这个耶稣完全替我们成全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在主在最后审判中，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看到，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神的儿女该受的处罚都受了，神没有不公平，耶稣替我们承受。在利未记那里讲到哈，其实不只是利未记，生命记19章21节也有讲到这个，就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另外一个意思是，另外一个用意是， 公义的原则，一个你可以说是公平的原则，量刑要跟罪行相当。公义的原则，公义是好的意思，就是说公义主义 一般意思就是说造成要有最大的好处。那里有讲到说，你看到一个公平的刑罚，人就不敢继续去犯这个罪了，那就在社会上有比较多的安和乐利。当公平审判的时候，会在社会上造成广大公义的果效，就是比较安宁一点。这两个耶稣都没有违反，都实践了。包括各位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，也是让我们真是得到不仅是赦免，而且是从罪恶的权势中被更新。各位不要以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种就是纵容，这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哈。这里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，就是说我们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我们要公平，我们要让社会自然很好，然后其实这没有什么太稀奇的事情。这种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不可以变成以恶报恶。怎么样来执行这种公平呢？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公权力嘛，就政府来做这个事。至于说政府如果不公平怎么办，这我们今天不去谈，但总之当事人不可以报复的，所以不要自己报复，不要为自己报复，这是真的。白冰冰不可以杀陈静心的，这个是在国家的手里的。不以恶报恶，就是你即使要公平的对待人家，也是要让国家来做这个事，你不可以自己去打他，伤害你的你不可以去打他，你不可以因为他的恶你自己也变恶变坏。那好，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人在做恶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不处罚，并不是不对付，并不是消极的，只是包容。我们希望尽一切的办法，包括把这个权柄交在政府的手中，做该有的处罚处置，目的不是自义，目的也不是要害或者恨恶那些作恶的人，而是希望他们悔改。所以这还是爱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爱，我们才能真的切实的相爱。那这里仇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字面是这样，但是总是我们对人是良善的，希望他能够更好，他能够更活得更在真理里面，能够悔改认识上帝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悔改认识上帝，继续得活出爱，那是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白白的爱的一个结果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说了，我们已经一直讲了，包括在旧约，在新约，包括耶稣，包括保罗，包括摩西，包括上帝，都没有说在这个世界上人做错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惩治，我们不管他。保罗也上诉该杀，耶稣也责备过法利赛人，我们要有惩治，要有管教，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，而且会严严的管教。在这里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啊，因为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那个是出自生命记32章，在那里也讲到说，其实整个生命记32章就在讲到说，如果以色列人一直不悔改，神会兴起残忍的外邦来管教以色列人，残忍的外邦人他们也如果不悔改，他们也会被神来管教，就是上帝有权柄来管教，来刑罚人，而且最有智慧。所以生命记32章43节在结束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的说法的时候，最后就说他会伸他仆人流血的冤，报应他的敌人，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神做的一切，包括安息日，包括所有律法，包括惩罚，是希望人行在真理，在爱中，而不是我们要继续的堕落这些不好的。我们感谢主，神帮助我们。那这里各位，我们就要想到神对我们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。 我们当然都知道，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也就是说，神把我们不配得到的、不应当得到的永生和一切的好处给了我们，白白给了我们。这个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，我们也就乐意的把这一切的美好白白的给别人，让别人也能得到。是你白白的得到了。你有那个丰富从神那里得到，你才能给，否则你给的最多是参孙的、利百家的，这些的都是还有私心，而且造成很大祸患的。那神给我们这个白白的爱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千万不要变成一种对我们的纵容。哦，耶稣赦免一切，我们就继续犯罪啊。圣经上说，有人就把这个犯罪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这个在犹大书有讲，保罗也讲，他给神给我们恩典是叫我们宽容，叫我们继续犯罪，断乎不是，是要我们更圣洁善良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啊，神替我们受苦受难，哎，在中世纪就有这种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种制度。这个中文还翻成一本书了，这是一个儿童文学，20年前写成，叫《哀边童》（Weeping Boy）。这是真实的故事，那个不是真的故事，但是真有这个背景。中世纪是刑不上太子，我们中国人说刑不上大夫啊，刑不上太子。王子犯罪了怎么办？也要处罚，但是王子太尊贵了怎么办？处罚谁？处罚他旁边的挨鞭童、挨鞭子的人啊。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，你看啊，书童啊、丫鬟啊，这些都要聪明绝顶，因为实在太苦了。这太子不好好读书，老师就会打他，一说打，挨鞭童就带上来，打得皮干肉绽的。太子捣蛋，把青蛙丢在这个汤里面，让客人吓一跳，在这盛大的典礼里面做恶作剧，打，挨鞭童带来打。各位，挨鞭童，耶稣就是我们的挨鞭童啊。啊，我们的罪他都挨打了，那我们继续犯罪嘛。所以这个太子就越来越坏，反正有人代打嘛。各位，这里请各位记得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显出他奇妙的爱，也显出他的公义。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是，十字架的确是极大的爱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罗马书整个讲神的义是在这个福音上显出来。神一定要处罚恶人的，耶稣的死显出神的爱，也显出神的义。他的死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他的死联合，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，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。这要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恩典中不至于被纵容，而在恩典中更圣洁良善。怎么讲？他的死一个有代替的意思， substitute 代替。如果他受死，我们就不受死；他受羞辱，我们不受羞辱。所有我们该受的刑罚咒诅，他都替我们承受，我们就不要。他是代替，但是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除了代替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。在他的死里面，我们也有份。我们求圣灵让这个代替和代表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，使我们体会到他的爱、赦免，也体会到他对罪恶的恨恶和刑罚，使我们不仅在爱感恩中越来越成熟长大，使我们也在爱当中越来越公义圣洁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所有的儿女，让我们更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更能够爱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